就是我在修千座前的百座的60座左右的时候，就是坐下的时候，就是点开那个无意当中啊，听到那个达摩祖师和慧可大师两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，然后就那一刻，就是突然就是没有我，也没有这个世界，就是我的世界非黑非白，就是那一就从那以后开始。就是我伸出我的手啊，什么我就看着奇怪，看着我，哎，我的手怎么伸出来了？我知道那时候是没有我的。我后面呢，就是每天，念头来了，我知道妄想我有，但是逐渐的我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它一直没有动。然后在千座的30座左右吧，我就有一天我看心经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发现虽然没有我，但是我知道那个当时的那个看到的那个。非黑非白的那一刻，应该就是我，就是无形无相的。就前面说虽然说不动，但我感觉就心里不踏实。然后现在我心里踏实以后，不动的这种感觉没有了。但是每天虽然也有妄想，我跟着他跑啊，我也知道，烦恼来了我也知道。就是我不知道这种状态是不是修的是对的。
大概意思就是，这是不是见性？
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么问，我就知道我本来我什么事儿都没有，
还是看
然
看老人
后
怎么说吧。咱们就不自己在那体会啥，不这样了，好不好？看看老人怎么说吧。
就是觉得自己烦恼来了，我知道我也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丢丢就是有烦恼，就会跟着他跑，然后就心里就担心是不是我又修的不对，也是这种，因为毕竟我才千座的，现在才50座左右，
这
一直
些
有
都
这个疑问，我
不
也
用
想。
过于考虑了，还是看
不
看
用，
老人怎么说吧。
好，谢
我
谢
们
老
都是
师。
以老人所说为准的，
哦，就
你
开
不
始
去
我
自
想，我
己。
想看书，看完就是看的时候觉得我很抗拒看这个书，觉得自己很饱，然后又觉得吧，就一面觉得我应该看，一面觉得我看不进去，所以就没怎么看书。
带着问题学，带着问题看。就你不是问我问题了吗？就带着这个问题去看。
好的好的，那我就看《洛论明心见性》这本书嘛，老师。
很好，看看吧。
好，谢谢老师。
师兄，你是听达摩和慧可的是哪个公案啊？
师兄是达摩祖师，因为我每天前面都一直有烦恼嘛，虽然我也在修心中心，但是感觉我这个烦恼特别多，我就对听。达摩祖师和慧可大师，他慧可大师不是要拜他为师吗？然后他就一直不接收他嘛。后面他把他的臂也断了，然后他说他心不安，然后他就说那你把心拿来嘛，我与你汝安嘛。那个慧可大师说找了很久，说觅心了不可得。达摩祖师跟他说，那我把你心安了，就是他这个回答超出了我平常对所有问题的这个认知，就他就哎呀，他这样一说，哎呀，那我什么，那我的烦恼应该也是没有啊，就这一刻，
那你烦恼后面又多了咋办啊？多了少了咋弄啊？
发现他，关照他。
你听齐老师的，听老师的，你去看看《略论明心见性》吧，
就是本来
没事
我
儿
一直
啊。
一直就是没事儿，什么事儿来了就拉倒了，就是没有事儿的那种。然后最近吧，可能就是事儿特别多，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就跟着他跑了，是不是我修的是这个状态，是不是越来越不好，越来越不好，还是正常的他就应该这样？
那你那个状态好的话，你能抓住那个好的状态啊？你那个
好
状
的，
态又不
好
好了，你那个状态好和不
的。
好不是生灭的吗？
是的，是的，是生灭的。
你想要一个好状态的话，你总有不好状态的时候。
我明白这意思了。
没有啥意思，你就别理会了，师兄，别理会
啊，
这些，都不值得搭理。
好的，好的。
老师他像刚才那个师兄啊，他就是他可能前面修的时候，他觉得他自己没事儿了啊，都没事儿了，烦恼也是假的啊，也没有了。但是他后面他修着修着，他又觉得他自己有事儿了，他可能还是挺疑惑的，挺困惑的。就他觉得为什么我前面就是还挺有力量的，好像都没事儿了，那我为什么现在好像又不行了？我感觉我猜测啊，他好像有这个意思，所以他问您说他修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对的？他
所
可
以
能
我
还
猜他是要问这是不是见性？
他可能疑惑大过他想问见性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是，他没直接说，他说是这样，他说他有这个困惑。
是要猜想这个，还是看看老人怎么说吧。 我们都不在这自己揣摩猜想了，不这样弄。
班老师。
有个问题，然后我想问一下，因为我平时《金刚经》我也经常读哈，就是我读的时候，今天读的时候，就心里面突然就哭出来了，就哭得很那个什么，知道吧？我自己都止不住，我自己想不哭，但是都止不住，就是一直到开始到结束，反正很多人都在看着，但是我心里面我也没管他们，因为我自己确实就止不住了这感觉。
你把你那哭啊啥呀、啊、当成个事儿啊，你别当个事儿好不好？我不要当个事儿好不好？当成个事儿也可能是对的。我说别当成个事儿也可能不对，但是我解释不好，你别问我这个了。也可能我这个说法是错误的。大家
没
都
有
发
谦
发
虚，
言吧，我想听听我这个，觉得好像是
谦虚
很
了。
无奈一样。现在我大家发发言，我也能进步，好吧？都讲讲吧。这个版主先讲，我听听。
老那个啥，那个师兄啊。那个《金刚经》的话，《金刚经》我们学《金刚经》的那个里面的经义，那不是讲要受持读诵吗？你哭不哭，我们都不在意，我们都不在意这个事儿。你是哭了还是没哭？你笑不笑？这好像我们都不太没在意过这样的事情啊。但是我们《金刚经》是讲实修的，是讲实行的。那受持读诵《金刚经》嘛，受持读诵《金刚经》，那你是读诵要受持，受持不是要去实行吗？要去实修吗？
对，
对
你
啊，
是
你选一
对，就
个人
是
去实修吧，
你讲
因为
的是。
你不哭的，你今天可能哭了，明天又笑了，这个是无常的，它是不断变化的。老师说你别把哭当成事儿，你就是把这个你当成个事儿，你能咋样啊？你会咋样啊？你天天把它
明
当
白
成个
明
事儿，
白。
你当成个好事儿，你能咋样？他这样，他你说是不是好是个好事儿？他能了生脱死？他天天就。
那肯定不能啊！就是我就是
还有
我想，
那些不哭的师兄，人家那个学《金刚经》也没哭，人家肯去实修了。我觉得那不是比你这个哭的要强1万倍。
对
普
对
遍
对
的不
对，
是
是
呀，
是。
不过在这儿说不上好，说不上啥话，就是自己
对，
在这儿说不上啥话。但是他能那样那个感通那个老师，但是能说点啥话呀、啊？说不上啥话，我是。
对。
那个周是说为什么会越来越平淡呢？这个你应该是问我吗？还是问谁？
您或者齐老师答都可以。
啥？就是为什么齐老师
他
没这
说
么
什么？
说呀？因
他
为
说什
老师
么？
刚才我说修心中心，打心中心的坐也是越来越平淡。不是有个6字名的师兄，他嫌他自己现在越来越平淡，打了6个月。然后这个周他就问，他应该是没有修的，他就问，他说为什么打心中心会越来越平淡呢？
是这样，并不是他的问题，他是你的情况，他在问，是你问你的事儿。
那我也不知道为啥会越来越平淡，总之就是越来越平淡，对我来说，没了，答完了，师兄。
你这样说，令他不理解，可
老师，那你说咋说呀，老师？
我也觉得没法说。
因为我个人来说，我觉得处在一个不太平淡的状态当中，可能会增长我打坐的时间。
你说打坐时间就变长了？
对，打坐时间变长了。
那你能打坐，长时间打坐，你不是个好事吗？
我就想问一下，有没有办法让我不太平淡？
哪平淡了？怎么了？
就是一开始不是说打坐下去容易越来越平淡吗？就是会越来越平淡那样。
你忘了，这是我的情况，也不是你的情况。
也就是说，它是有可能不平淡的，是吗？
你现在是啥情况呢？
我现在还没有开始修，我明天就要去灌顶。
先别，没有打坐以前，先设想那么多，我觉得不是很好。这段时间你在说打坐的事儿，并不是他没有打，先去设想打坐，弄好多问题。我们这讨论半天，到时候一打坐都对不上。
好的，谢谢你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《金刚经》的三段论是什么意思呀？即
什
非
么论呢？
《金刚经》的三段论，
人有三段论呢？三段论是指的
是
啥呀？
说一和相，即非一和相，是名一和相。
哦，你说的是这怎么了？你说这个讲不通啊？能讲通吧？《金刚
我
经》
不
境
明
界
白它是
很
什么
多，
意
我
思。
相信你都能讲得通。
我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要这么说呀？
《金刚》的境界很多呀，你要说《金刚经》不知道意思，那很容易弄清楚啊。你要是自己跟这揣摩，当然不行了。看经解不仅仅是《金刚经》，看别的经也要看经解。要是经解都看不懂，那我们就在这儿把经解考过来讨论，连经文带经解考过来考到这儿进行讨论。还得自己先去看经解，踏踏实实的。就是说，不看经解，就在这儿弄个一知半解，我们个也没有那么长时间呢。一段话要好长时间才能弄清楚，也没那么长时间呢。但是看经解看不懂，就可以在这讨论了。 因为那个一点名就明白了，那他就比较容易讨论。
嗯，好，谢谢你。
那个周周师兄啊，在那个网站上有我们二组关于金刚经的那个就是注释，二组金刚经的注释好像有一个分段注释，还有一个金刚经的，反正有二组有几个啊，有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受持法略说，还有一个分段贯释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分段贯释，还有一个白话述义，我们二组的一个关于金刚经的这个就是经解还挺多的，您可以先看一下啊，看完了之后呢，就是你对于这个经解里面又不清楚的，你还可以再拿来去问老师的，可以的。
好的，谢谢你。
老师啊，他是问自己的情况，就是说太笨的人还适合打坐吗？
适合打坐，打坐打的就不笨了。
是这样子，就是我才灌顶没有多久，现在是在才打第二印的第三天，之前打了100座的那个六字明。然后我最近就是要坐2个小时，要么上座，没有持咒没多久，我就觉得我开始昏沉了，他并没有入定。昏沉之后，当我一提起念头，我要持咒，当然也有妄想，妄想的时候我自己克服嘛，就是就不去管它，还是持咒。但是只要我清醒的持咒，我全身就一直抖，各种抖，持续抖，中途可能比如说是抖第一次抖和第二次抖，中间最多能够停顿个，因为没办法看时间嘛，5分钟左右，他又开始抖，
抖抖就停了，这就不用分
析了。对对对，抖一下他就停了，停了过后他还要抖，这种我是用意念控制他不要抖好，还是就任他？
当然是不要抖，
就是控制哈，尽量控制不要抖。
用不用控制这个词都不要紧，不要抖。
那他忍不住，他就自然而然的抖。我不说不要抖。我说不要抖，他就不抖了吗？
所以就不是让你说话的，你别抖哈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不是让你说一句话，别我不要抖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抖，做到不要抖啥呀？你做到不要抖，不是说一句不要抖的话。
那你又说不强制他不要抖，那他肯定就
要抖。强制他不要抖，为啥不强制啊？
啊，感恩你。
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
你讲吧。
就是法性中有的时候，我们法性光明起现之后啊，我们合上去之后还有习气吗？
合上去之后，你说的是啥呀？你假设呀，你并不是在实际上遇到了。
对，因为我们不是讲的。
你假设啊，这假设都不准确，咋这个连续还有咋回事啊？没有人想到过，你能想到和我觉得是，你再重说你这个。还有什么？
我的意思是法性中有的时候我们合上去了还会有
合上去了啥意思？
就是和光明合上去了。
你这别人的假设了，这都啥
因为我们不是明心见性之后还有习气要除吗？
还有啥呀？
要除习气吗？不是还有一个除习气的过程吗？见性之后
他认为合上去了就明心见性了，然后明心见性之后还有没有习气？
是明心见性啊，这个中有跟明心见性不是一码事啊，都没说明心见性的这个概念都没有，说明心见性的概念呢？这中有救度的，说中有救度的事根本就丝毫也不能提到明心见性的事，哪能提到这儿？不是一码事儿，讲的这。
老师，我原来有听到过说法，就是有人说过啊，说现在假如说你修1000座，你也没有明心见性，那么对于新密的学生还有一个机会，就是等到你死的时候。然后等到中有的这个阶段，中有阶段还有一次见性的机会，有人有这样讲。
那是说佛性现前呢、啊。真是。哎呀，我能理解他这样说是咋回事。哎呀，好吧，这样说好，你别说他是好像很有道理。但是这种概念这咋回事啊，我总觉得是一种混淆，这都是这不就学佛学不是混淆了，不是说这事了，就提到这干啥？好吧，也许我这不对，大家都发发言吧。也许我想的不对这个问题。
老师，其实我自己还有个疑问呢，就是你修1000座你都不肯，你到法性中有的时候你就肯合上去吗？
哎呀，合上去跟明心见性，大天到底是一个事儿俩回事啊？这啥事儿？有啥相干呢？合上去和明心见性啊，不合上去就不见性，合上去见性，这概念大王，这是啥概念呢？这都说不大界，都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， 合上去就是见性了。我总觉得这种说法有问题，我是这个意思。我说中影的时候没有提见性的事儿，这跟见性弄一块去了。
老师，要不然我搜一下那个合上去。
行，要是有这种开始到，我说的可能不对，不是开始，不是那样认为，不是一回事。
老师有这么一个，就是及时体认，就是母子相会，及时合上去就能顿证报身佛。
这个有啊，这个是。
这时你若能不起分别、惊异、恐惧之心，毅然的合上去，就能立即得生西方极乐净土，是没有说。
当然是了、啊，这对啊，这跟见性有关系吗？这样讲当然是了、啊，但是这是跟见性咋跟见性弄在一块说了。
对，我当时想也奇怪呢，我说中有的阶段要合上去，合上去就是见性，
跟见性啥关系啊？合上去很好啊，刚才你讲那个这个也很好，但是是咋联系到见性啊？
我好像也有这个误解，就认为这个中有的时期合上去了就是属于见性了，我也有这个误解，但是这个确实这个理解很怪很别扭，老师说完了就觉得非常别扭。然后看再看老人的开示也并没有讲到明心见性的事儿。
对吧，说中有的时候都没提见性的事
儿。对，师兄们可以再看一看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误解。再一个就是像老师说的，你合上去才明心见性，你没合上去就没明心见性，这个说法简直太奇怪了。
不对啊，这个这咋听着这个话不对劲，你听这个说不对劲。
对，就是不对，很非常别扭。那个昵称师兄啊，昵称师兄是最早问这个法性中有这个问题的，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疑惑了。然后你现在是应该是没有修心中心吧，没有修法吧？
师兄你好，我在修法。
哦，你在修法，在修千座吗？
还在千座中，马上800座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当然有可能也是属于一种妄想啊。法性中有的时候，不管我们是说合上去还是认取吧哈，合上去之后还会显现就是物质世界吗？跟往生净土有什么区别吗？
这咋联系物质世界？联系不上，这一直不知道咋和净土。
初学者问一下老师，打坐的意义好处在哪里？哎呀，这个有，我替老师来答啊。我们原来都整理了。
你告诉他吧，你告诉他吧。对，我这一会儿我咋样咋回事？我都觉得
没有老师，我说的不是前一个问题，什么起现物质世界那个我也不懂。他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他问打坐的意义好处在哪里，千座的利益是无穷无尽的。原来呢齐老师答过这个，这我们整理成那个印心初识了。印心初识一般就是想去修心中心的感兴趣的，我们就会推送这个，然后还有就是齐老师的那个访谈了。他说你问的是临终的时候起现贪嗔痴怎么办，是这意思吗？
对对对，也是这个意思吧。
这个就简单一点，老师他问就是你
就有人中的肉体现啥？
体现贪嗔痴怎么办？
他怎么可能不体现呢？会不体现呢？除非是修行人或者是往生净土的轮回的人，咋会不体现？怎么办？跟着轮回呗，还怎么办？那不就是业力吗？他说这，你说这体现，这不就是业力吗？怎么办？轮回啊，只有修行才能解脱，不修行都不是还在轮回吗？随业造业受报，随着业就受报了吗？
说我们平时修行是不是就是练就一个不动心，然后那个等到那个临终的时候看到啥他都不会动心，他都不会背着牵着走，是这样吗？
对
对，好像有道理，我听着这讲啊。哎呀，没有，虽然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，但是他这种说法听着好像有道理。
师兄你没问题啦。
老师，我刚才听这个任师兄讲的。讲的他说这个中阴，他应该是认为就是每个人死了之后都会有中阴身，我感觉他应该是这样认为的。
这样认为没有什么大毛病，虽然是有个别现象，但大多数绝大多数当然都有中阴身，这没有毛病这个。
好的好的，老师。
害怕这个跟着业力走的，害怕有影响的，不应该来问老师，应该实修。
当然实修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啊，那业力都消灭了，也没了。那《金刚经》说的往昔做罪业都会消灭。
刚才有一个倪师兄，倪基利师兄，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啊？就你问老师打坐的意义的好处在哪里，我就给你找了一个原来 就是学生问齐老师的，老师是这么答复的，别忘利益上联系，这么说吧，修了千座之后不是影响今生，他以后有什么好处连我都摸不着，你要是不修，你可是丢了大宝贝了，我只能这样说，这个大宝贝到底是什么样我都摸不着，我也跟你说不清楚，所以千座的好处是说不清楚的，也就是说是无量无边的，你根本说不清楚，所以别对不起自己，既然受了法，为什么不做完千座？让你做一辈子了吗？谁说让你做一辈子了？千座是必须完成的，连续的，每座不得少于两小时，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修，每天每一天都得修，不能隔天，这就是千座的含义，不需要做一辈子，没让你做一辈子。然后还有一个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啊，常见的问题，然后我也给大家读一下吧，现在正好没问题，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马上打断我啊。学生问，那老师您是修完千座以后就没做了吗？齐老师答，一定是做得多的，这里说的千座并不牵涉别的，千座的意义绝不在于你现在的明白见性开悟，绝不在于见性开悟，这才一点点儿，这才开始，千座的意义比这大得多，尽管你现在没打开本来，做完千座也不一定都开悟，但是好处它在后面呢，比开悟要好得多，要多得多。学生说好神奇呀、啊。老师说，对啊，密法就是这样的，传你法你不修千座太可惜了，当然你有不修的自由，而且还有不信的自由，乃至于可以有不信佛的自由，这都可以，那是我的角度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，这我是这个角度，有机会修这个法不完成千座太可惜了。这是老师的那个，就是我们摘的啊，一般就是刚灌顶的或者是有兴趣的，我们都会发这个文章，发这个公众号。
就是我之前听你有人讲过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，就是他说千座，你做完千座肯定是越多越好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至少做完千座以上，做完千座的话你不一定能开悟，但是你以后就是以后的随便哪一世你不会下坠，不会下坠到三恶道，这个是真实的吧？我想问。
老人讲的，不做三恶道是老人讲的，老人还说永不做三恶道。我一开始我听到过不做三恶道的事了，我们在外，老人在旅游，我们在外屋在那说话哈、啊，我就说，心中心法，你打完两轮。不是说每印八座六八四十八，再来四十八，这就是两轮，十八座是一轮，就是九十六座。打完两轮，下一生就不做三恶道。我说这老人听到了，他从里屋出来了，他说你说的不对，不是下一生不做三恶道，是永不做三恶道。
是元婴老人，就是
那老人说的。
哦，梁云老人听我讲的啊，签完就是签座做完，
打完两轮永不做三个道，永远不
做三个道，
两轮就是
签座嘛。
对啊，打是签座呀，白座两轮嘛。
我还没修心中进化，你说一轮是多少吧？
一轮是四十八天，四十八座。
哦，一轮
四十八。六八四十八嘛，六个手印是。这个每印八座，这六个手印做完不是四十八吗？
哦，两轮，
这就是一轮，这就六个手印轮换了一轮嘛，完了一轮，再打一轮就两轮，那不是九十六座呀、啊？两轮打完两轮，永不做三恶道，永远不做三恶道。
哦，那这个好处太大了，那这个好处太大了，必须得做满千座以上，至少的做满两轮以上。
现在说的不是千座，说的是百座。
百座、啊、
两人这个九十六座号都是说的是百座
啊，行，把
九十六说成百啊。
好，就第二个问题的话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因为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，就是每位师兄就是他就是脱开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就是好多人讲的就是开悟啊或者见性，他脱开的时候，他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吗？或者是都是不一样的嘞？
大致都是那样的，人当然人与人有不同，但是。大概的规律是一样的，应该是一样的。
哦，
都那样的。
那我讲一下，我去年年就是过年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就是这样的经历哈。 就是当时
不要考虑了，过去的事忘掉吧，要是早过新罗，把过去的事忘掉，不要考虑这，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。
哦，把过去的事忘掉，哦，就是忘，就是忘掉，是我也没有刻意
错过，还说什么呀？早就错过了，
我也没有刻意去记。然后我今天不是刚好连麦了吗？
你早就错过吗？
哦，行，我懂了，懂了。
要是按过去禅师的话，就是要子早过新罗，
往昔罪业皆消灭的话，那个穆建莲为什么死的那么惨呢？他是罪业没消灭吗？
那个石师兄，你的意思就是穆建莲是修行了，但是为什么他死那么惨？
他的论点，他是要说什么？他是拿穆建莲做例子，说明往昔罪业不能消灭，
不能消灭。对，
说那个《金刚经》讲的往昔罪业都会消灭，是不一定的，在穆建莲这不适合，他是说的这个意思。
他应该认为是修行嘛，然后就会很好，死也会死得很好，比如说升天呀等等。
对，那才叫往昔罪业消灭。
他不成立了，他这是说啥意思？是说你看这个。就是佛陀在那个不是头疼，就是这个释迦族这个，哎，就是说哪个不是说给释迦族灭释迦族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佛陀也是有头疼的这个表现嘛。然后就是说这个大阿罗汉还把这个释迦族的一些这个大弟子吧，然后这是怎么回事？然后扣在一个那什么的去保护，但是其实意思是说神通抵不过业力吧，就是说这些业总是还是要。干的什么的还是要还的，但是在圣者的这个虽然说这个业力现前，但是他这个身受心不受嘛，对不对？
嗯，我认为石师兄他认为是罪业是这个实有的，他是不能消灭的，如果真消灭的话，
我听出来也就这个意思，他的意思是往昔罪业不能消灭。
石师兄，我记得石师兄，你是打心中心的吧？修心中心的吧？
是
不是？
我是签字过，完了，现在有时间了，又重新打百座了。
你又打百座呢？
嗯，
过了签座的师兄吗？
是5年前过的签座。
我记得他，我经常看到他的名字。
嗯，
看看老人的书吧。
嗯，对，看看老人的那个视频啊、书啊，关于那个业的这块，老人讲的挺多的。
我看了，老人说着神通不行。
这个业到底是老人讲过那个罪业本空啊？
那好的，师兄，我不耽误大家时间了。
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
嗯，以后再悟吧。
穆建莲不论怎么死，那也是罪业本空。老师啊，您看他说这个，就说修行了之后，是不是就是像那个二祖一样吧？应该是二祖，不是我们那个是禅宗的二祖吧？是慧可吧，江头临白刃，犹如斩春风，修行的这个效果是这样的吗？就是为了这个吗？
这个现象不是出现过，但你不能说你把它当成普遍现象了，这种事情是有的，你把它当成普遍现象了。再一个也不能当成普遍现象，因为他有多少人应该杀头啊，应该杀头的不是太多吧，这能当成普遍现象啊？
当成修行目标了，老师。就最后受业的时候不痛苦，身受心不受。
是老人在《楞严要诀》里讲的受因希望那一段。
石师兄，老人在那一段讲的，就是有说这个罪业消不了吗？没有吧？老人没有讲过往昔罪业消不了的这种开示，老人你去翻没有啊？
没说。
对呀、啊，嗯，往昔罪业消不了的话，是你自己推的吗？你自己推论出来的？
可以算吧。
往昔罪业都会消灭是经书。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《金刚经》里说的，佛说的，
《金刚经》的原文，
往昔罪业都会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《金刚经》的